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周俊著，第三章，博学专家，播讲者妮妮，第十九集。故宫的地位，概括地说，就是国宝的地位。故宫的珍品，不管是皇家收藏，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捐赠的文物，都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币值论价。而点守在故宫的工作人员，长期研究故宫的历史和文物，更是国宝级的人物。杨伯达从一个美术系的学生成为美术陈列工作人员，最后在故宫成为多门类艺术专业的专家。他放弃了许多东西，但更多的是坚持不放弃。他自进故宫就放弃了绘画，当时他的连环画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进故宫他发现要学习的东西那么多，此后再也没动过笔。在故宫众多专家中，他坚持学习，处处留心，寻找前人没有涉及的艺术门类，利用考古学和文献档案研究器物学，不断研究挖掘，相互论证，几十年的功夫涉及了艺术品的六大门类，任何一个门类都填补了中国艺术史的空白，这是多么令人骄傲。但是对杨伯达而言，他回忆这几十年的故宫经历，目睹故宫从百废待兴到誉满世界的迅速发展，觉得传播故宫皇家文化，造就故宫人才，并不仅是故宫藏品，而是故宫的历代老专家、老学者。对杨伯达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这些前辈。杨伯达特别怀念的是吴仲超任院长的时代，当时故宫博物院聚集了社会文化名流和古玩界的高手，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全是全国一流的学者，众人仰慕。王世襄也是故宫人，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一年中，王世襄经过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余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皆为国之珍宝。解放后，王世襄担任故宫首位陈列部主任，三反后调离故宫博物院。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多年的收藏全部抄进了故宫博物院。这些藏品有的是王世襄世家收藏，也有他多年研究把玩的宠物，并非皇家器物，且许多器物都是市场上的藏款。在20世纪70年代，王世襄便多次向院里讨回这批家藏。故宫博物院管理层开会讨论，当时讨论的是这笔器物是不退还是部分退，杨伯达力挺全部退还。既然王世襄没有经济问题，那么他的家藏应该全部退回。王世襄虽然没有再回到故宫，但是他在离开文物岗位的十多年中，利用一切业余的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修士录解说》一书的撰写。为了了解铸漆器几乎要失传的工艺，王世襄需要进故宫库房查看这些漆器藏品，《修士录解注》这样的学术工作多是吃力不讨好，回报极少，但是价值甚高。杨伯达敬重王世襄研究学问的执着，当时他作为院领导非常支持，要求库房人员全力配合。杨伯达对库房工作人员说，漆器在中国工艺品中也是一大门类， 但是这方面的学术书籍甚少，连这些器械的名词都不好理解。王世襄花费大量的时间做这样的学术工作，很了不起。当时王世襄除了下库房查看漆器，还经常与故宫修复漆器的两位师傅学习漆器修复技术。杨伯达当时任陈列部副主任，便处处为这位老故宫人提供方便。但是在当时，故宫在年轻人的心中并不是件好差事。年纪轻轻的，我们交给封建王朝看院子，怎么能一辈子看院子呢？故宫研究员、古陶瓷专家李辉炳回忆，自己这一批由军委从南京军事学院调来的青年军人，刚进故宫时认为故宫是个破庙，思想不稳定，工作不安心。杨伯达的年龄虽然大不了我们几岁，但是他的思想、工作能力以及他的事业心都要比我们强许多。他常对我们说，现在你们不想在故宫，将来想进故宫都进不来。杨伯达来故宫时就立下了志向，在业务上要有所建树。他认为要搞好陈列，必须要钻研各项文物知识，并要求自己起码要到达懂业务的水平，甚至使自己也要成为专家。所以他是我们心目中的少帅，他把一切的时间集中在了学习上，下班了不回家吃食堂，回办公室进行学习，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家。表率的力量是无穷的，他的行动对我们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在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专家与他的表率作用是直接相关的。当时北京有两个中学文物班的少年进了故宫博物院下属的出版社，两个少年好玩，经常离开出版社不锁门，领导要罚两个少年去扫地。杨伯达听到后说，文物班的学生你们不要，给我们吧。杨伯达将这两个少年重新分到了陈列部和保管部，这些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常年累月地和故宫藏品打交道，现在都成了故宫的专家和中层领导人员。杨伯达关注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早早意识到故宫需要大量的人才，需要不断涌现的专家。当时故宫聚集社会顶尖的专家，但是青黄不接，需要大量梯队式的人才做接班。当时的故宫工作人员都不会写文章，杨伯达就要求自己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写一篇文章。当时请唐澜、周家铺等专家做评委，他亲自鼓励工作人员在学术上有闯关精神，以此培养年轻人，鼓励大家进行学术研究。有的工作人员为写这一篇文章居然做了几年的研究，看似辛苦，却为日后成为专家级的故宫人打下了基础。杨伯达喜欢这些好学的人，他自己也是走到哪里学到哪里，还特别留意这些好学者，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在湖北咸宁甘校的时候，杨伯达身为生产指挥组长，发现身边一位年轻人非常好学，这是位生产指挥组的人员，原本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行政工作，也下放到了甘校，负责分管种子。杨伯达发现这个年轻人对如何选种子这个工作非常的专业和用心，这个年轻人给杨伯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世纪70年代，故宫人要重回故宫，杨伯达推荐了两个年轻人进故宫，其中就是有这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来到故宫做保管部的工作，当时保管部有漆器、珐琅器、玻璃、鼻烟壶等诸多藏品。杨伯达下库房看藏品时，经常看到这个年轻人拿着红漆给器物写号。在这个年轻人进故宫的两年后的一天，杨伯达下库房对他出了份考题，要求他按照年份将库里的器物排列，且单选了金器文物来考验他。这库房里有100多件器物珍品，结果这个年轻人只错了2件。进故宫的时间短，却有如此显著的进步，很了不得。这位被杨伯达看中的年轻人就是夏庚奇。后来夏庚奇从事漆器、珐琅、 玻璃、饮品、锌铜等类文物的研究和管理，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会员、建博艺院收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杂项专家夏庚起曾经对身边的年轻人多次谈起杨伯达。杨伯达年轻时喜欢看足球，但是为了节约时间，即使看难得的球王贝利来中国踢球，也仅仅看了半场就赶紧回家了。杨伯达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他的勤奋以及对文博事业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有这样的领导，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怎么会不出人才呢？